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29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嘅小说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节节败退。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好。
你好，大家好。
今日而家好多嘅资料，就或者好多嘅事件显示咧，其实系对中共而家系非常之不妙嘅。除咗拜登呢个亚洲之行啦，咁啊不断咁出招啊，令到中共呢个可以讲系焦头烂额啦。咁近期亦都睇到咗呢个中国大陆入边反共嘅民众咧，包括学生在内咧，亦都有唔少嘅吓。大家亦都睇到咗呢两日关于新疆嘅问题咧，又爆咗好多嘅呢个机密资料出嚟。咁而家啱啱好联合国嘅人权专员呢又话喺度访问緊。咁究竟係点样收科呢？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好，咁或者我哋首先讲下亚洲啦，就阿拜登啱啱完成咗佢亚洲之行㗎啦。咁今次亚洲之行其实呢就係一个新嘅阶段嘅开始。佢基本上呢就係终结咗中共喺亚洲个垄断嘅地位。同埋呢就亦都係将中共呢再边缘化。將佢真係逼到去角落㗎喇。咁先講呢個印太經濟框架啦，係咪就係、是、拜登已經宣布咗呢個框架，有13個國家加埋美國自己呢就參加呢個框架嘅。咁呢個框架呢係比較係經濟上嘅，但係一個新嘅模式。呢、這個模式呢就係、是、要將中共嘅特別係比較細嘅國家或者唔係咁主要國家嘅啲所謂嘅經濟聯盟呢就係、是、搶過嚟。
其实已经有一个叫做区域间的经济框架在这里，叫做 RCEP， 我也看到了他们的成员国也都差不多。那印太战略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呢？
那个 RCEP 里面有15个国家，今次有11个国家呢就去了这个印太经济框架的。第二个呢就是影响这个一带一路，因为这些国家很多也都是、跟中共是有一带一路的关系，将来来讲这个框架一定会去针对这些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將中共的那個世界工廠的地位呢瓜分曬，咁咧就嗰啲供應鏈咧重新安排。呢啲供應鏈係比較特別係即係高端嘅，就有我哋有台灣啊，有韓國啊，日本。我哋上期已經講咗，低端中端少少咧就移去其他嘅越南啊、馬來西亞、印尼啊、印度啊咁樣。所以咧就中共係好不妙嘅。咁咧就今次當然呢啲國家願意參加美國呢一個印太經濟框架咧，係想亦都自己有個平衡啦。佢哋都知道中共作為一個極權咧，就係唔係咁安全嘅。咁佢哋兩邊佢哋都落注噶啦。今次係嘛？你話佢哋淨係去曬美國嗰度咧，就亦都唔係嘅，因為中共在某些國家身上，即係咁多年嚟深耕咧，的確亦都係嗰、那個同佢哋嘅淵源係好深嘅。不過喺另外一方面，美國作為世界上目前嚟講最強嘅國家，佢一旦係佢要決定咗一樣嘢，呢樣嘢係唔可以失敗。呢、這個唔會因為拜登落台或者唔落台而改變嘅。即係美國咁多年嚟，佢除非唔做，佢做佢嘅決心就係好大嘅。咁就呢一個就係印太經濟框架啦，喺經濟上就將中共嘅壟斷地位完全打消曬啦。
咁呢次拜登咧亞洲行咧，仲有一個四方會談喎。呢個四方會談又點咧？
至於嗰個四方會談，即係美國、日本、澳洲同印度呢個四方會談咧，佢基本上咧係幾樣嘢加埋嘅，有經濟上噶啦，有支援方面噶啦，同埋咧有一個係令到中共非常之唔開心或者唔安心嘅，就係佢有一個種係即係 pre-military， 係即係係一個準軍事嘅，佢可以變成一個準軍事嘅同盟嚟嘅。
咁啊，即係印太版嘅北約，中共最驚嘅咯，呢個印太版北約。
咁咧就目前嚟講，日本係好可能加入 AUKUS。AUKUS 就完全係軍事聯盟嚟㗎啦。AUKUS 就係英國、美國同埋澳洲。咁日本而家個地位係舉足輕重嘅。咁韓國亦都有可能係加入呢個 QUAD， 即係呢個四方會談。所以對中共嚟講咧，就等於亞洲有咗個新嘅亞洲版嘅北約。而歐洲的北約亦都願意過嚟支援，有咩事佢哋過嚟，但係冇咗歐洲嗰個咧，亞洲自己都慢慢形成一個新嘅啦。所以呢樣嘢對中共嚟講係好驚嘅。四方安全對話咧，就佢哋有一個聲明啦，就佢哋嘅聲明就話一切即係以規則為原則啦，嚇，乜嘢都係要講國際法。乜嘢都要尊重國家嘅主權同埋領土嘅完整性，咁裏邊其實都係有好多嘅含義喺度噶啦。譬如話中共對台灣同埋南海啊、東海啊，佢嗰個威脅呢度，佢哋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佢哋係唔會俾呢啲事情發生嘅。咁咧就會議開始嘅時候咧，就岸田文雄就指出就話：我哋絕唔會允許印太地區發生好似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咁樣嘅事件。他說如果真有這樣嚴峻的形勢，就是我們會展示我們的團結，還有就是我們共同的願望的。這裡說得很清楚，就是指桑罵槐，這裡就說烏克蘭，其實就是說中共。有一件事也比較有趣的，就是這次印度就沒有直接這樣去提到俄羅斯，但是他也都強調了民主的重要性。我們現在聽回來就是美國是打算就是軍援這個印度，給他$5 億，就是要他沒有那麼依賴俄國的軍備，這些美國他有錢就做很多事情了，已經在做事情了。在這件事發生 Quad 他們見面的時候，大家可能都聽到了，就是中俄軍機呢就聯合演習，很多次很靠近日本，就沒有入到他們領土，不過很靠近日本，也都進入了韓國的防空識別區，即當然日本和韓國就呱呱叫啦，正式抗議啊成。
你认为这一次中国和俄罗斯的军机去日本和韩国去扰乱，主要想起什么作用呢？会不会起了反作用呢？
那这个中俄军机的联合军演当然就是一个威胁，说你们在开会我就做给你看，我们两个国家就做给你看，是威胁也是抗议也是提示或者暗示，但是我看到就是更多的绝望，没办法了，你要学朝鲜了，朝鲜就朝鮮亦都係啦，即係拜登呢頭一離開啫，佢即刻咧就係發射咗三枚呢個彈道導彈，咁即係呢啲國家做法都差唔多噶啦，一覺得威脅嘅時候，佢哋就上去軍演一下，或者係放幾個導彈啊咁樣。但係我都覺得係好絕望，你可以做得啲咩咧？俄國而家已經死下死下啦，佢仲會幫你手去打台灣咩？佢仲有能力幫你手去打台灣咩？係嘛？你呢頭中共亦都冇辦法去幫俄羅斯去進一步嘅去攻擊呢個烏克蘭，就係咁嘅情況。
今次拜登亞洲之行咧，其中有一個好大嘅事情咧，就係喺回答記者嘅時候答應咗話要保衛台灣。咁之前咧亦都係幾乎有過呢個咁嘅現象啊。咁呢次拜登係咪又係老人痴呆咧？你話？
呢幾日嘅消息就當然講到就係拜登啦，即係對台灣嘅態度啦。咁就有記者問佢，如果係台灣有事嘅，你願唔願意軍事介入保護台灣？咁拜登就講得好清楚，呢個係我哋嘅 commitment， 我哋係會嘅咁樣嚇。咁啊，隨後咧，白宮又話唔係啊。咁拜登收尾又話唔願意答呢啲問題，反正咧俾人哋感覺咧就係、是。似是而非，即係都唔知佢究竟講啲乜嘢嘢。咁其實即係拜登，即係呢一次唔係第一次噶啦。舊年十月喺 CNN 度有亦都有人問過拜登，拜登當時亦都係講一樣嘅嘢，當時講亦都係相當熱嘅消息嚇。咁咧就我哋睇翻呢個台灣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所所長，佢叫沈明失，佢接受自由亞洲嘅時候，佢點解釋？咁佢話即係美國有講到，白宮有講到，即係拜登都有講到，就係話回歸翻呢個台灣關係法。咁台灣關係法究竟講乜嘢嘢咧嚇？佢話台灣關係法咧就冇明確咁話美國一定要派兵，但係如果中國係片面咁改變台海嘅狀態，美國當然要幫助啦。咁佢話咁呢個即係都好明顯噶啦。咁就另外一位台灣民主實驗室。軍事同埋治安嘅顧問，佢叫廖燕芬，佢亦都係接受自由亞洲訪問嘅時候講嘅嘢差唔多。咁佢話呢個台灣關係法咧有兩個重點，一個咧就係美國有保持介入嘅能力，以及提供台灣能夠防衛自己嘅武器。第二部分咧就已經成日做啦， 咁啊，第一部分咧，即係話有加入嘅能力，就要睇中共點啦。如果中共真係打嘅話咧，美國喺呢個台灣關係法裏邊已經講咗，佢係有呢個能力，佢亦都可能有呢個義務去介入嘅。經過今次烏克蘭嘅戰爭之後，大家都知道咩叫做軍事參與嚇，呢、這個真係呢個講法，我諗就係而家大家都清楚好多噶啦。就係好多時候就係事前，譬如話喺台灣訓練台灣嘅兵啦，提供台灣武器啦，即係同佢哋部署好多嘢啦，不嬲做緊噶啦，係嘛？而家好耐以前都做緊嘅，而家更加厲害啲添。咁啊，再加上嗰個混合戰爭，烏克蘭打緊嘅就混合戰爭，你可以話美國冇參與，你都可以話美國係深度咁參與。啊，呢個參與呢兩個字，軍事參與兩個字，要真係要重新定義噶啦。咁亦都有一個講法就話。台灣係即係有真有戰爭嘅時候，佢係會保護自己本土佢嘅範圍之內嘅，佢哋會保護呢部分呢、這個島。但係台灣島以外，譬如台灣海峽啊，或者係再遠少少啊，呢啲地方就唔係台灣嘅絕對責任噶咯喎，其他國家都係有咁樣嘅義務。成日都講台海、南海嘅意思就係呢一度。即係話佢哋未必喺台灣嘅上空打，但係譬如喺南海或者喺台海打，係絕對可以嘅。呢個亦都係另外一種講法。不過咧，就係而家中共最驚嘅唔係呢一樣，而係日本會加入。日本講多次，如果台海有事，台灣有事，即係等於日本有事。所以而家美國係如虎添翼，有咗日本，所以中共唔會係再係面對面嘅自己嘅敵人，只有係美國，而且係日本。咁呢啲咧就係佢今次拜登亞洲行，我哋想即係稍微總結一下嚇，嗰個意義喺邊一度？咁咧就中共頭痛嘅嘢仲有好多嚇，即係第一個咧，我亦都想即係講下即係中共嘅民怨，因為要真係中共倒台，民眾嗰個意志同埋佢哋嗰個反抗嘅能力係好重要。有時亦都唔一定話反抗能力喺一個極權國家可能唔係話咁容易，但係佢哋嘅民心。以變呢一個係好重要嘅一個因素嚟嘅，咁咧就比較標誌性嘅事件咧，就係天安門咧就話要關，由5月25號到6月15號咧就會唔俾人哋去參觀，不嬲都要預約噶啦，而家咧直情就係呢段時間就唔准去參觀，即係冇人准去啦。咁咧就當然大家諗一諗六四啦，係嘛？咁六四就嚟到啦，咁咪順便又係唔准你哋去咯。但係我覺得喺中國大陸怕咩六四啫？喺香港都係咪維園話唔俾就唔俾啦？係咪佢怕乜嘢咧？我諗亦都係同最近北京大學一啲學生有一啲抗議係有關嘅。咁即係天安門同埋北京不嬲都係好敏感嘅地方。1919年咧爆發嘅五四運動就係喺嗰度，1989年嘅六四又喺嗰度。當時嚟講，參加嘅學生都係呢兩個運動嘅學生，都係嚟自北大、北師大、政法大學，就呢啲嘅高校。我就覺得有好多嘢，就係中國人成日都講就話冤有頭債有主，有始就有終。好似今次嘅 Omicron 呢一個疫情，佢係武漢肺炎係源自中共嘅。咁而呢個武漢肺炎嘅變種 Omicron，最後亦都翻去呢個地方。呢、這個就係我所講嘅有始有終、冤有頭、債有主。我覺得六四呢件事係完全係未終結嘅，嗰、那個古仔係未終結嘅。咁我哋即係要睇睇今次象徵住六四嘅天安門被關門，我唔知有啲咩天意喺裏邊。我總係覺得係有少少似 Omicron 邊度開始嘅。到最後嗰件事亦都喺嗰度完結。
而家真系有啲似似地话
咁我唔清楚啦，我甚至唔係好清楚我自己今日想講啲咩嘢。但係我始終覺得，即係六四喺天安門，而天安門而家要封上，而北京大學嘅學生幾間北大同埋北師大都有行動，呢啲我覺得係咪有啲係天意裏邊呢？仲佢會點樣發展呢？冇人知啊嚇。不過咧，就《紐約時報》咧喺5月25號就發表咗一篇文章，佢就話4年前咧，中國好多嘅年輕人咧就中意用一個話題標籤，就係、厲害了我的國。2年前咧，佢哋就話中國係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嘅學霸，呼籲世界其他地區咧，尤其是係美國咧，要抄中國嘅作業，因為佢哋好成功。佢話，但係而家嚟講咧，就好多人認為佢哋係20世紀80年代以嚟最不幸嘅一代啊。咁呢啲好多嘅學生裏邊咧，其實就唔係話普通啲訪民， 或者係俾人哋遷拆，或者係農民工，或者係就係成日都係俾人哋蝦嗰啲底層嘅民眾。佢哋根本就係祖國嘅花朵，係嘛？最美麗嘅花朵啦，係嘛？呢中國大陸套用佢哋嘅講法，係好服中國共產黨，亦都係從中國共產黨裏邊攞到啲好處。中國共產黨亦都係特別照顧嘅一群嘅主流，稍為主流嘅人物嚟嘅。而家問題就係呢一堆人唔開心，佢哋覺醒。
呢一班年輕嘅學子覺醒，係咪因為封城封屋封區嘅原因咧？定係仲有其他原因咧？
點解會覺醒？咁你就上海嘅情況啊，各方面我哋都講咗啲嘅啦。但係我諗最主要就有兩點。第一點，佢覺得呢個國家唔係佢哋想象中嘅厲害嘅國，即係佢哋一覺睇到啲官員嘅行為，睇到整個清零嗰個無效性，唔知點解呢個咁愛嘅國家會作出啲咁愚蠢嘅決定，而實行起嚟係用一啲對人民係咁粗暴社會主義嘅鐵拳呢種方式嚟執行，呢個係一部分。第二個部分就係話，中國共產黨不嬲都係以所謂嘅麵包契約啊嚟綁住啲人，意思即係話我俾你好食好住，我俾你同以前比，你哋上一代比，你嘅父母或者你哋嘅爺爺爺爺嫲嫲嗰代比，係俾咗你好多嘅好處，社會繁榮咗好多，你哋嘅工作好穩定，所以其他啲嘢咧，你就要聽我噶啦。如果我係極權嘅，你哋都要接受。咁呢個就係一個麵包契約啦，係嘛？但問題而家個麵包契約都唔掂喎，麵包契約個個都冇工做，小生意全部係冧晒檔，大公司全部驚人咁裁員。咁如果連麵包契約又唔掂，整個國家嘅治理又咁差，佢做乜要聽你？你仲要諗一諗呢啲人，如果係年輕人嘅話，佢哋往往個膽係大啲嘅，唔清楚。我覺得我哋要睇呢件事點樣發展落去。咁就中國嘅今年嘅經濟嚟講，麵包契約講翻啦嚇，佢咧就根據彭博嘅研究所咧就話跌會跌到2%。呢2%咧係遠遠低過官方話嘅5.5%。呢個係1976年文化大革命即係完咗之後到而家最低嘅水平，係比2020年啱啱呢個武漢爆發咗肺炎嗰陣時嘅2.2。喺1989年咧，天安門事件之後咧，都有3.9% 嘅增長，所以即係好低好低。而呢一個亦都係美國第一次係自從1976年以嚟係超越中共嘅，個 GDP 超越中共嘅，咁啊，所以就係相當驚人啦！而家已經低到咁嘅地步。不過當然好多人就話彭博咧就比較低啲嘅，其他嘅銀行譬如高盛啊，佢哋而家嚟講都仍然覺得佢可能會有4啊、4.幾啊咁樣，咁啊再睇落去啦嚇。
唔系啊，石头睇到最新嘅瑞银啊、摩根大通嗰啲啦，其实系低于4啊，3.幾嘅啫。
不過大家要一定記得，就係中共佢嘅所謂嘅 GDP 嘅 percentage 咧，佢係唔係準確嘅數字？佢裏面咧係好多造假嘅，呢、這個我哋都唔使講噶啦。不過咧就聯合國一個叫國際勞工組織，佢啱啱出咗個報告就話，中國嘅為咗防疫即係清零啦。佢哋減少嘅工作時數咧，佔全球工作時數下跌嘅86%，即係咁驚人。呢、這個亦都係代表咗失業率啦嚇。你冇工作，咁你知工作時數咪跌咯，係嘛？或者你有工作，但係開工唔足啊，嗰啲乜嘢？咁咧就李克強就大家都知道啦，就好緊張啦，出到嚟話一定要經濟下行，壓力好大啊，所以佢推出咗一項即係包括1400億。額外退稅同埋3000億呢啲咁樣嘅基礎設施嘅債券在內嘅措施啦。不過好多嘅分析家都話，你哋而家簡直就係精神分裂。呢頭咧你就喺度清零，嗰頭咧你係推一大堆咁樣嘅設施，大家打大家，左手打右手。佢只要即係你呢個清零一日仲喺度嘅話，你根本做乜嘢都唔會有效嘅。咁你中國大陸而家就發生一啲咁荒謬嘅嘢，係嘛？兩條都好強嘅喎，李克強日日出報，而阿習近平嗰邊咬牙切齒話一定要封城，一定要清零，所以就唔知佢哋會點樣搞法啊。不過咧，咁樣搞法咧，就可能就令到即係中國嘅政權，中共嘅政權就喺20大之前咧，就有好多大戲上演啊。咁我哋都睇睇啦。 咁咧，其實即係中國嘅經濟嘅決策權咧，一直咧都喺習近平手上，理論上就應該係國務院總理管呢啲嘢嘅。但係習近平就搞咗好多嘅專家會議啊，佢自己嘅小組啊，乜嘢都搶晒，又係佢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嘅、親自指導嘅。咁啊，結果亦都係搞到就好似嗰個病毒咁樣一鍋泡，就係咁樣。咁啊，20大之前我哋睇下有咩事發生啦。
另外一单我哋都观察到啦，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咧，啱啱去咗中国大陆啊，跟住全球主要嘅媒体十几个咧，同时爆咗新疆嘅机密文件，点睇呢件事啊，老乔？
咁就呢两日最 hot 嘅消息，当然就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呢、這个叫 Michelle Bachelet 咧，就去访问中国啦。咁啊，同时咧就爆出咗。就俾一個德國人，佢新疆人權問題專家，佢叫做 Adrian Zeng，佢就聯合好多嘅媒體嚇，就曝光咗好多新疆拘留營嘅證據。咁呢啲證據咧，都係西方用黑客入侵咁嘅方式嚇，係從新疆嘅兩個縣裏邊咧，就係攞到出嚟嘅。咁入邊有圖片，亦都有好多嘅佢哋嘅文字啦，亦都有好多嘅圖片。咁啊，而家我諗，如果你睇睇新聞，你就會睇到好多嘅，特別有一張圖片，就係有一個人係戴住黑頭套，手又上咗鏈啊，腳又上咗鏈，跟住有啲人壓住佢咁樣。但係即係文件裏邊咧，就亦都揭發咗新疆區委書記陳全國喺內部講話裏邊就話，如果邊個逃跑咧，就你要果斷咁開槍，先擊斃佢，再報告啊！即係呢啲係實牙實齒嘅，有晒證據嘅。一啲文件嚟嘅，咁咧另外咧佢亦都喺內部講話裏邊咧就講咗四個打破，佢話呢四個打破咧都做得好好。咩叫四個打破咧？就係、是、打破呢啲維吾爾人嘅根源，打破佢哋嘅血統，打破佢哋嘅聯繫、家庭嘅聯繫啊，或者係任何嘅聯繫，打破咗佢哋嘅起源啊，就係、是、打破。咁你話即係呢個係唔係種族滅絕係咩嘢咧？係嘛？即係啲證據已經係多到咁樣啦，咁當然啲文件一出，美國表示震驚啦，同時表示咧呢個虐待維吾爾人咧係好可能嚟自中國最高層，即係習近平嗰級嘅。咁咧就英國外相就亦都發表聲明，德國外長就更加咧就向中國外長王毅要求佢展開調查，咁就係政治上又係一次嘅好大嘅挫敗啦，係嘛？中共本來咧就以為揾呢個人權專員嚟，要佢做中共嘅傳聲筒，翻到去話都幾好啊，冇話咁壞啊，係嘛？佢個真係如於宣判就打得好好，冇諗到咧，正係呢一個佢去嘅期間就俾人爆出呢啲嘢，咁即係呢個世界其實對中共嚟講都唔係友善㗎啦，即係大家都好多呢啲咁樣嘅材料係咪？就等到有關鍵時刻就爆嚟，咁一下。呢個人權專員咧就變得一啲都唔重要，佢完全咩風頭，乜嘢中共講咩，一啲都唔重要。全世界嘅焦點就集中喺呢啲嘅文件同埋呢幾千張嘅圖片裏邊。咁可以話中共唔衰攞嚟衰，喺政治上一個好大嘅挫敗。咁喺經濟上當然亦都會有好大嘅挫敗啦。仲有人有冇人仲夠膽話我要去買新疆棉啊？我仲要入口新疆嘅。一啲嘅呢個番茄或者係佢哋嘅太陽板，仲有冇人會咁樣做？咁啊，再加上後續嚟講咧，就係、是、亦都會有好多其他嘅嘢，就是、因為今次新疆又有更加多嘅材料嘅爆出而發生嘅，所以真係唔衰攞嚟衰，中共真係個運係好差啦，真係，即係佢無論做乜嘢都係唔掂嘅，佢以為掂嘅全部唔掂。當中，我覺得當然有阿習近平嘅誤判啦，有佢嘅總加速師啦嚇。但係我亦都覺得係有好多天意裏面。大家諗諗，從呢一個武漢肺炎到呢、這個俄烏戰爭，到呢一個 Omicron，再翻去中國大陸，一幕又一幕，冇一樣嘢係順住中共或者習近平嘅意思嘅。佢哋諗嘅嘢，全部同發生嘅嘢係啱啱相反嘅。咁啊，就係情況就係咁樣啦。咁我就只能夠話，即係中共而家嚟講就係處於呢啲咁樣嘅，邊個都唔幫，天都唔幫，係一個好唔能夠話佢危險，但係其實係一個好可怕嘅處境裏邊。 似乎有一股力量，包括天意，是要他忙，就是这样。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正所谓是众望所归了。那我们会继续跟进中国大陆的变化的。这里是月光月里，拜拜。
下面听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民众反抗中国暴政。
我那天看到个视频，就讲一个是上海移民去香港的啦。咁佢老豆而家仲喺上海，就是做建筑工程嘅。咁有一日就派咗佢去装修方舱医院。咁佢话：哇，唉，好危险嘅，方舱医院好多病菌噶。咁嗰啲工作人员就话：，唉，唔使惊嘅，保证你冇事。唉，点知佢个老豆去到第二日啫，就中招啦。咁就即刻隔离咯。咁啊送咗佢入一个病房。咁啊日日咧就净系俾退烧药佢食嘅啫。咁啊，足足住咗14日，冇得去冲凉，咁食嘅嘢咧就得滴咁多嘅啫。总言之，就饿你唔死。咁后嚟退咗烧咧，仲唔俾翻屋企，又介去方舱医院。你知啦，入咗方舱医院，俾你咁容易出嚟咩？咁听讲而家上海系天热噶喎，系咪啊？
应该都几热噶啦。
哇，咁啊，即系14日唔冲凉。冇烧都变发烧啦，咁好似热咸蛋咁热。
唉，上海嘅天气啊，我提你都惊啊！嗱，我啊睇到有两个上海嘅女人，将佢自己嘅遭遇就上咗视频。嗱，呢两个女人呢就认真勇敢，嗰啲着住大白衣嗰啲奇呢怪咧，啊，就走上去入屋话要消毒咁解。消咩毒啊？你哋已经嚟呢度消毒咗好多次噶啦喎。而家又话要入屋消毒，咁嗰班大伯就话得，你交低完锁匙俾我哋，然后人要离开间屋7日，或者你锁住你自己喺入边7日唔准出嚟。于是乎，双方就发生咗纠纷好耐。最终个女人话：好，我宁愿锁住自己入边7日，都唔俾你哋入嚟。咁啊，整个过程一路讲嘅时候咧，这个女人就揾人用视频录住佢。咁嗰班奇呢怪就话：，哼，你录还录啊，唔准摆上网。嗱，呢啲系我哋国家里边嘅政策，唔俾外传嘅。
喂，咁而家你个女人将个视频摆咗上网喎、
哦？唉，正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呢？
本死无大害啊嘛！而家大陆政府根本唔当百姓系人啊！
嘿，咁啊，梗系唔俾嗰班奇呢怪入屋啦。人哋都话嗰班叫上海土匪啊嘛，嗰把口就话同人哋消毒，其实就入屋偷嘢啊。
另外有一个女人啊，仲勇啊，你班嘢一日到黑话要同人哋入屋消毒，你咪使只要入我间屋啊，我明知噶啦，啊，你捉我啦，你拉我啦，我盘劈噶啦，有本事你就拉我去坐监。嗱，呢个女人嘅视频出咗嚟，俾啲网民称赞佢为勇敢女士啊！
诶，我讲啲嘢俾你听啊，仲精彩啊！又系讲上海有两个女人响地铁里边接受访问，你知噶啦，而家上海啊，有啲地方咧就解封咗啦。所谓解封，实质上有啲系真解封，有啲系假解封。我而家讲嘅咧就系一个真解封嘅地方。咁我咧一解封啊，你知道嗰啲党嘅媒体，因为民怨太大，就想同个政府涂脂抹粉，就入地铁访问咗一个女人。佢就问：喂，而家解封啦，你开唔开心啊？个女人就话：开咩心啦、啊？已经封咗咁多日，喺上海啊，我系好难再生活落去噶啦。咁、那个记者咧就即刻将个咪移开。呢个女人讲嘅嘢唔可以交差。
咁啊，梗系啦。个政府派嗰啲记者去访问民众，梗系想话啊啲上海民众讲翻两句好话，哎呀好开心啊，多谢政府啊咁噶嘛。啊，点知嗰个人讲真话、啊，老实讲，封城咁耐，嗰啲民众已经满肚委屈啦。你而家仲想问佢开唔开心、啊，嘥嘅事啦。
咁啊，到另外一个视频又系访问女人，问嘅又系同一个问题，问佢开唔开心解封啦。这个女人就话：，唉， 开心啦，已经封咗20多日啦，点唔开心呢？你睇我哋上海，从我出世开始，从来都未遇到咁嘅事情，就算系旧社会都未试过唔准人出门口嘅呢种政策，真系好缺德噶！吓到个记者啊，即刻将个咪调转头。
喂啊，口水强，呢、這个女人讲嘅系真话、哦，可能个记者唔敢将呢啲真话同老板交差系嘛？
唉，好在隔篱仲有其他人用手机拍咗落嚟啦，然后摆上网，人证物证，唔到佢唔承认啊！
所以呢，而家有100万人逃离上海。
我睇到视频，逃离上海嘅民众啊，好似走难咁啊，啲人排山倒海咁走啊，好似蚁咁啊，几得人惊啊！特别嗰啲大学生啊，走得就走啦，走迟啲啊，乜嘢前途都冇晒啊！
诶，嗰啲民怨积压得好犀利，就响早几日啫嘛。嗱，北京就封城封校。搞到啲学生冇啖好食。由于北京师大发达嘅学生唔满意当局嘅措施，嗰啲人坐晒嚟游行示威，场面认真虚撼咯。
诶，我有个外国朋友咪喺上海做嘢嘅咯，早几日翻咗嚟啦。佢话哇，大陆嗰边啊真系风声鹤唳啊，搞到
嗱，讲起西人咯，上海最近好流行讲一句话，叫做你想自由啊？找西人帮你出头啦。呢句说话是点样的来由呢？因为在封城的时候有个女人是西人来的。她说日日这样封城，直情是坐监咁。嬲起上来就不理3721，就埋去将那些铁门一手就推开晒。那些保安呢一见到，哎呀，边个食得炮子弹啊，即刻想冲埋去捉人喎，点知埋到一见系个西人，窒住唔敢喐，跟住啲民众就蜂拥出嚟啦，然后就欢呼拍掌，好似重获自由咁样啊！
嗱，我又睇到另一个视频，又系啲西人帮啲民众出头啊，就同嗰啲保安理论，你哋咁样长期困住啲人唔掂噶噃，咁双方啊越拗越激烈，跟住嗰班保安就想捉人啦。哇！嗰啲西人见到对方来势汹汹，咁就即刻打电话俾意大利领事馆。点知呢班咁嘅保安见到意大利领事馆嘅车一到，吓到即刻散开啊！
唉，所以大陆嗰啲人啊，真系唔抵争嘅。见到外国人咧就点头哈腰，对自己人就哈哈霸霸。
哈，你又讲得啱、哦。而家大陆咧就成日都话要打台湾。咁咪真係自己人打自己人啊，边有咁蠢嘅啫。
唉，以文姐唔使驚啦，又系外国人帮中国老百姓撑腰，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声明咗，若果大陆打台湾，佢就用武力去保护台湾。
一直以嚟美国都系呼吁台湾同中国可以坐低和平解决。唔好喐唔喐嘅动刀动枪，今次就向外宣布美国将会以武力保护台湾，呢、這个可能性有几大呢？吓，
诶，美国佬啊，今次嚟真嘅啦，嗱，等我分析俾你听啦。美国对欧洲就算好啲小国，俄罗斯侵略嘅时候，佢都冇话过要动用武力去保护欧洲国家，但系咧，对台湾。他就宣布要武力保护。我觉得是这样的。你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美国呢就用经济制裁俄罗斯。他认为这样就足够了。俄罗斯不可以自己生产自己的东西，包括厕所纸啊、牙膏牙刷啊等等都要进口的。他没有自己生产能力，全部是靠卖石油出去。啊，换呢啲嘢翻嚟嘅。如果美国佬一制裁俄罗斯，佢一定会冧，唔需要向俄罗斯动用武力。但系对付中国大陆就唔同啦。中国大陆系一个制造业大国，佢可以自己生产好多嘢，你经济制裁系冇用嘅，所以一定要用武力先至可以帮到台湾。
嗱，美国佬帮台湾咧，佢系冇蚀底噶噃。 因为台湾出的电脑芯片是供给全世界的。一旦台湾沦陷呢，世界就变咗冇晒芯片，到时啊好多交通工具都会瘫痪㗎啦。
哇，咁搞法咪好大剂。
係㗎，嗱仲有添喎，台湾系一个岛国啊，一旦被攻击嘅时候佢真系孤立无援㗎，因为四围都系海。但系欧洲就唔同啦，好似乌克兰咁啊，佢好多邻国㗎嘛，四面都可以支持佢。
喂，照咁睇嚟，大陆真係唔敢打台湾㗎喎，因为有美国佬照住㗎嘛。唐人街粤语见闻，题目係大陆民众反对中共暴政。节目係由以文、李正、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猴痘蔓延美七州，中共授意甩获美国。马斯克如挑战中共计划摧毁星链数千火卫星。民主党拦下学校安全法案，拜登行政令阻警察行动。参院共和党阻反国内恐法案，抨击民主党建思想警察。美法案将禁应用商店用数字人民币、微信、支付宝险额。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疾控中心5月26号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经在7个州发现9起猴痘病例，同时针对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发布二级旅游警示。猴痘迅速的同时出现在本不应该常常出现的地区，这个情况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的关注，但是随之而来的阴谋论和假信息亦在中国流传开来。美国媒体报道，中共官媒和中共的网红正在企图好像大流行病一样将猴痘传播的源头甩获美国。据 CNN 报道，目前美国在加州、佛州、麻州、纽约州、犹他州、维州和华盛顿州发现猴痘病例。美国有两种疫苗和两种抗病毒药物可以治疗这个病，其中一种疫苗已经开始送到确诊病例的州。另外，天花疫苗对猴痘亦有效率至少达 85%。 猴痘近期在不是流行地的20多个国家发现，这种情况很罕见。白宫防疫专家潘加比说，猴痘如此大规模的在全球各地同时爆发，过去未曾发生过。随之而来，各种假信息亦在中国流传开来。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国还未有出现任何猴痘病例，但是奇怪的是，中共官媒已经将猴痘作为报道重点。在过去一周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纷纷对猴痘爆发的发展做出跟进报道和分析，而中共的网络审查机构亦放任关于猴痘的不实消息。美国政府、美国实验室、美国猴子、美国军队、微软创办人盖茨等等，不是消息，纷纷成了这些阴谋论的主角。还有不少亲共的网红博主开始散布有关猴痘的假消息，将矛头指向美国。一个名叫孤烟雾蝉的中国网红20号在微博上贴出几张文件截图，说这个是美国泄露的猴痘生化疫情计划表，但其实这份文件是美国智库核威胁倡议组织的报告，研究内容是如何避免全球性的生物危机。所谓的计划表只是报告假想出的生物危机场景。中共喉舌司马南在23号发表影片中亦暗指猴痘病毒来源于美国实验室的猴子，指控美国 CDC 今年1月份曾经走失了4只实验室猴子，声称事件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然后美国的第一例猴痘病例出现在麻州而不是宾夕法尼亚州，患者是从加拿大回到美国后确诊。专家指出，在中共严格的管制下，猴痘阴谋论的任意传播意味着来自官方的允许和认可。最近美国媒体曝光中国有一组研究人员发表过一篇有关如何人工修改猴痘病毒基因， 嚟增加传染性嘅研究报告，显示臭名昭著嘅武汉研究室响去年就进行咗组装猴痘病毒嘅研究，甚至中国嘅一家生物公司响5月25号发布咗佢哋公司已经取得咗猴痘疫苗嘅欧洲认证。新闻拍案惊奇节目分析，国家脉搏透过呢两份冇毒所嘅最新报告及相关嘅报道，能够归纳以下两个要点。第一是经历了大流行病的爆发还有持续至今的疫情，被广泛质疑的武汉研究所并没有任何收敛，还在度公然进行着各种研究。第二，尽管现在还未有直接的指控，但是他们做的这些研究都很危险，一个是自己组装危险病毒，自己没有毒株就要动手做，另一个就好像那位研究主管说的，其他人都是研究怎样减轻病毒的传染，这间冇毒所却研究怎样加强病毒的传染力，那应该如何解释？有网友质疑说，这个冇毒所真的是五毒俱全。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在俄乌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使俄罗斯切断乌克兰的互联网，星链亦能够让乌克兰人民与世界保持联系。在台海局势紧张之时，星链卫星成了中共的一大心病，因此中共正在制定摧毁数千颗星链卫星的计划。近期中共军事研究杂志《现代防御技术》上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中国需要发展跟踪和监测能力，并可以摧毁地球轨道上的每一颗星链卫星。这项研究是由北京跟踪与通讯技术研究所的研究，要采用远萨和硬萨结合的方法，使一些星链卫星失去功能，并破坏星链的操作系统。论文中还指出，需要找到一种对抗整个星链系统，而不是只对抗单个卫星的方法，开发包括监测星链系统的超强太空监视卫星，提供拦截和分析传输中的数据，以及扩大卫星杀伤能力。但是研究人员没有详细讲明攻击的方法。环游报道说，中共研究团队认为，马斯克的星链计划在未来十年内发射多达30000颗卫星，还配备了离子推进器，使他们能够迅速改变轨道。他们预测通过星链连接，可以将美国无人机和隐形战斗机的数据传输速度提高100多倍。所以中共认为这个造成潜在威胁。根据公开的信息，中共一直在开发反卫星技术，包括可以干扰通讯或销毁电子元件的微波，使卫星致盲或损失激光器，并且还在建立自己的互联网卫星网络。马斯克在3月份就表示，如果有人试图摧毁星链并不容易，因为有几千颗卫星，这个意味着大量的反卫星导弹。马斯克认为，我们发射卫星的速度比中共开发反卫星导弹的速度要快。恐怕现在让中共担心的不只是马斯克星链卫星潜在的军事应用功能，还有一个消息传出，美国五国大楼国家侦察局在5月25号表示，他们已经与三家卫星图像公司签订了为期10年的数十亿美元的卫星图像合约，来帮助美国国家侦察局解决更多需求。而五国大楼国家侦察局亦表示，会将利用这些资源专门用于具挑战性和敏感的任务。德州小学校园枪击案引发了美国社会要不要控枪的争议，就在民主党说为了学校安全必须要控枪时，美国参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昨日却阻止共和党人推出一项学校安全法案。拜登在25号签署的行政令更是阻止了警察的执法行动，使警察有力而不能够用。在德州小学枪击案后，外界质疑学校的安保不得。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约翰逊在5月25号要求参议院通过卢克和阿历克斯学校安全法案，来加强校园安全。法案要求国土安全部建立一个学校安全最佳做法联邦信息交换中心，提供给州及地方的教育和执法机构、卫生专业人员和公众使用。约翰逊说，这个法案是为了提高学校安全最好的做法，而这项法案遭到民主党人反对。舒默在推特上说，事实上德州的学校内有警官，枪手绕过了他们。 我们需要真正的解决方案，将从国内恐怖主义预防法开始对枪手立法进行投票。社群平台流出一段事发当时的短片，显示校外混乱场面，数十名家长惊慌失措地在外面苦等。影片可以看到有人对着警员咆哮，你在做什么？孩子们被困在入面。案发当日从上午11点左右接到第一通报案电话，直到枪手被击毙，全程花了近90分钟。有家属质疑看到至少40名警力全副武装，却没有任何行动。不少人对警察没有更好的对策，拖延行动救援时间发难，而目前无法证实这段影片拍摄时间点，是否警察失职亦在进一步调查中。但是是警察办案缓慢定是执法受限，亦引起网民热议。拜登在25号签署的警务改革行政令中就规定，建立国家登记库，登记联邦执法机构人员的所有报告、惩戒程序和投诉，还有那些因为不当行为而被开除的警察。命令规定不是特殊状况，联邦层级禁止使用压颈术，执法部门亦不得在没有适当警告的情况下进入房屋，亦就是禁止争议性的破门政策。有网友说，继续打击警察，以后小学再有枪击犯案，警察更不会冲入去了，只会在警察局继续喝咖啡。还有网友说，警察的士气大不如前了，警察掹枪输了是英勇殉职，赢了上法庭被一圈左派批斗，一个失误就让你从执法英雄变成罪犯，边个仲冲入去？亦有网友说，这些警察的反应难道同民主党的对警察撤资政策同拜登的行政令无关吗？今日的新闻同大家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粤览新闻。
全习近平7月1号或出访香港，当日往返，应撑乌撑到大饥荒，人食人。联合国安理会追加制裁北韩，中俄否决提案。过百英国会议员呼吁审查中港官员在英资产。香港网络23条卷土重来，下个月交立法会首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有美媒引述消息人士称，今年7月1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对香港进行短暂访问，不会作多日停留，而是当日去当日回，但能否成行还要看当地疫情来定。自2020年1月出访缅甸后，大约两年半习近平未踏出国门一步。今年7月1号是英国将香港管治权移交给中共当局25周年之日，届时亦将举行香港新特首就职仪式，中共国家主席是否出席颇受外界关注。华尔街日报5月7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访问香港，但其日程安排可能比外界预期的要短，如果中共病毒疫情再度爆发，可能不会成行。知情人士表示，香港的官员已经开始研究如何将他的行程压缩到7月1号周年纪念日当日，而不是按照惯例进行多日的活动。上述知情人士还说，习近平尚未确认其行程，习的办公室一直担心香港最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 Omicron 疫情，接触到病毒的风险可能太大。他们表示，不过一些派驻在香港的北京官员已经开始为可能的访问做准备，限制自己与访客的互动，以避免感染新冠病毒。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将与习近平会面的香港官员和政要可能不得不在他抵达之前将自己隔离7日。一些知情人士说，如果成行，预计习近平将出席香港下届政府的就职典礼，并发表官式讲话，视察共军驻港部队，并会见当地要员。他们说，习近平有可能在出访当日晚上就返回中国大陆。英国首相约翰逊示警，俄军不断蚕食顿巴斯地区，呼吁国际对乌克兰军援绝不可松懈，并指不能够信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俄乌和谈不抱期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认为最终不得不与普京直接对话。乌克兰情报指出，为了政权保卫战，普京仍未放弃吞并乌克兰计划。俄罗斯被国际制裁，俄媒为了大内宣，在电视新闻中宣称英国因为声援乌克兰，对俄国制裁，即将面临大饥荒、人食人的危机，造谣程度令人啼笑皆非。由于俄国在黑海的封锁，导致乌克兰生产的粮食迟迟无法出口，恐爆发全球粮食危机。准北约盟军最高统帅暗示，在某个时刻或者需要美军出手帮助破除封锁。据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普京的粉丝金融寡头马洛费耶夫名下沙皇格勒电视台近日引用英国知名节目主持人克拉克森在报纸专栏所开的玩笑，宣称英国政客让国家深陷乌克兰危机之中，记者开始大肆吹哨，社会即将面临饥荒和人食人的惨况。克拉克森在专栏上讽刺政客不能够让英国人民挨饿，否则英国人可能会食掉他们的邻居。而俄国沙皇格勒电视台就在新闻报道中利用这一段引言，宣称英国的情况不太妙。他们的政客一直插手乌克兰危机，但他们的人民正为饥荒做准备。沙皇格勒电视台的报道中更直接造谣表示，欧洲物价爆炸性飙升，政客不断警告大饥荒的威胁。英国部分城市已经因为粮食短缺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事实上，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确实造成全球粮食短缺和价格飙升，但联合国官员、各国政府不断呼吁示警，担心的对象都是相对弱势、贫困的开发中国家，亦是这些开发中国家较可能因粮食短缺而受到严重的饥荒、经济冲击。乌克兰和俄罗斯都是大宗粮食出口国，但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俄军已经长期封锁乌克兰沿外的黑海出口港，导致约有2200万吨谷物被堵塞在乌克兰。英国外相特拉斯日前就曾经指控普京阻止乌国粮食出口，就是想借此当作武器威胁国际社会。目前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案追加对北韩的制裁，不过对提案进行否决，这个是联合国安理会自2006年以来首次在制裁北韩的议题上出现公开分裂。礼拜四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对北韩追加制裁，北京和莫斯科投了否决票，其余13个安理会成员国都赞成美国起草的提案。该提案建议限制向北韩出口烟草，减少石油供应，同时将与北韩有联系的拉萨卢哈克集团列入黑名单。会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费尔德代表美、日、韩三国发表联合声明，指北京和莫斯科破坏集体安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今日投下的否决票是危险的，这些成员所采取的立场不单止破坏了安理会先前承诺的行动，亦破坏了我们的集体安全。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北韩最近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凸显平壤仍优先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不关心人民福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我们敦促北韩投资其人民，而不是破坏稳定的武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北韩不单止对其邻国构成威胁，亦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必须停止。美国国务卿舍曼25号与韩国副外长、日本副外相通话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北韩破坏区域稳定，明显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他重申美国对韩国和日本防卫的坚定承诺，并表示美国与北韩的对话大门仍然敞开。2022年5月27号，英国国会110名跨党派议员发表联署声明，呼吁英国政府审查侵犯香港人权的中港官员的在英资产。据大纪元报道，发表公开信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基于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有关多名涉及打压香港人权的官员和立法会议员在英国的财产报告。其次是早前香港国安处拘捕90岁的陈日君书记等5名612人道支援基金信托人。 最后是后任特首李家超将在下个礼拜上任。在三名国会议员麦克唐纳、施治安和董丽达的带领下，众议员在信中敦促外交大臣卓维斯使用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以考虑涉事人员在英资产的审计，并根据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对相关人员制出制裁。工党议员麦克唐纳认为，对相关人员进行资产审查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任何被指控侵犯人权的人是不应该在英国持有资产或财产。保守党议员董丽达表示，相关审查工作应该即时进行，因为这个是一项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中共官员在英国情况的活动。保守党下议员、前保守党党魁施治安就表示，在接近中共对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安法两周年之际，英国政府应该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残酷的战争中对俄人员的制裁作参考，对相关中港官员进行在英资产审计。根据香港监察在4月中旬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9名香港官员及12名立法会议员在英国等6个国家持有多项物业。港府在换届尾班车之际，27号刊宪将俗称网络23条的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在6月8号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辩论。港人一直担忧相关条例会侵害言论及创作自由，被港人称为网络23条的版权条例，过往港府曾经多次就有关修订进行咨询，但多次失败。2021年11月24号，港府再就版权修订条例草案展开为期三个月公众咨询，至今年2月23号，时次咨询以2014年的条例草案为基础，建议豁免戏仿、讽刺、滑稽及评论时事的作品，但不包括翻唱作品。业界对修例表示支持，认为能够保障业界权益，但有二次创作者认为豁免定义模糊，创作空间将进一步收窄。今次版权修订条例草案立法建议涵盖以下五个重点范畴：一、因应科技发展，为版权拥有人引入科技中立的专有传播权利；二、配合新的传播权利，订定相关侵权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三、修订和扩阔版权豁免的范围，允许某些在网际网络上见的活动使用版权作品，便利网上学习及图书馆、档案室和博物馆的运作，以及允许声音记录的媒体转换等；四、增订安全港条文，以鼓励连线服务提供者与版权拥有人合作打击网上盗版活动，并为他们的作为提供合理的保护；以及五、增订两项法定因素，公法院在决定是否在涉及侵权的民事案件中判决版权拥有人额外损害赔偿时考虑。网络23条是指港府对网际网络进行规管，并将现有法例引申覆盖到网络的俗称。网民认为有关条例会令改图、改编歌曲等二次创作有机会负上刑责，群起反对。结果时任商务及经济事务局局长苏锦良在2012年向立法会提交方案时，因遭大量网民反对被搁置。港府再次在2013年7月展开咨询，提出六大豁免，希望收窄分歧，但市民仍对方案未满意，包括要求清晰定义戏仿、讽刺及评论时事等定义，并要求法定豁免，无需交由法庭决定。其后政府建议将部分特定作品可考虑豁免刑事或民事责任。港府在2015年12月恢复立法会二读冲关，部分泛民议员在立法会审议期间多次点人数导致流会。2016年3月苏锦良决定将方案作罢。6月8号条例草案将在立法会就进行首读及二读，今次政府再交上立法会的方案，内容以2015年草案为基础，增加十几个段落。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